与基督合一之二。上次我们提到，我们吃下去的东西会变成功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哪一个肢体需要什么营养，我们也不懂这个食物怎么能够变成功我们。虽然不清楚不明白，但是吃下去的食物能够变成功我们，我们一定能够相信的。可是灵身体却不是这样，我们灵身体是把耶稣，是耶稣把我们变成功天主了。大家听了这句话，可能马上就会指责，你怎么敢这样说？这是异端吗？大概不是。如果人类没有犯罪，天主没有降生，那么这种说法就是犯罪。现在正相反，因为耶稣教我们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使我们变成功他，不是他变成功我们。先前耶稣把他自己变成了我们，取了人心，现在耶稣要把我们变成功他，这是天主性。弥撒当中常常是天人合一，教人分享他的天主性。弥撒当中神父倒水的时候说，酒水的产合象征天主取了人心，愿我们也分享他的天主性。魔鬼与人类的原主犯了同样的罪，他们想要变成功天主，这是骄傲。现在耶稣要我们变成功他，这个是恩宠。在这里我们看到到达同一个目标，但是后果却完全两样。人想要成为天主，这是骄傲。现在耶稣教我们变成功他，却是恩典。也因此保罗中途说，你们去领身体的时候要小心，不应该有罪过。这个就是告诫我们要预备好一颗洁净的心去领耶稣的身体。因此耶稣把我们提到天主性的地位上去了。卡特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讲，联合国宪章讲人权，他讲的是要尊重人，不应当损害别人的权利。不过现在要问，人权的根据是什么？它的来源在哪里？因为你是人，你就一定要人权吗？有人把人逼得很低，说人最不值钱。我们小时候念化学的时候，老师说，如果人的身体全部变成功化学元素的话，只值一毛三分钱，那还是要经过处理以后才值一毛三分钱。人最不值钱，你到市场上去可以买到猪肉、鱼肉，你说我要买人肉，谁敢买啊？而且人死了以后，赶快的把它埋葬或者烧掉，你这块肉哪里来人权呢？人权的根源是光凭你是人吗？如果按照肉体来讲，我们人还不如一只鸡，鸡还可以卖到几百块，人则没有人要。即使是父母过世了，你也不能够把他们永远放在家里。有一则新闻报道，有一个人母亲死了，他非常的爱他，把母亲的尸体放在家里，臭了也不管。邻居说，怎么这么多天老人家不出来呢？结果发现家里有一具尸体。当然这是很少人会这样做的。所以按照人体不是人权的根据。教会也将人权叫尊严。教会应当告诉教友，人权人的尊严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很重要。光凭人的肉体不如一只动物，你有什么人权呢？人权是来自耶稣跟我们合在一起，天人合一。 如果是天人合一，那么我们人不但有人群，人还有神群。天住在我们的心里，你敢骂我、欺负、侮辱我吗？你是在骂我心中的天主啊！这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尊重人，什么叫做人权。否则的话，我们讲了半天，你要尊重他，因为他是人，他是人，我就要尊重他吗？你说他是人，我偏说他不是人，因为他专做不是人的事情。我们中国人骂人，你不是人，因为什么？他不做人的事。现在我们把人权扩展到监狱里面的犯人，因为他们做了坏事，不做人的事，因而被关了起来。根据美国的统计，一个犯人每年要花到40000多美元才能够把他放在监狱里边。中国人在美国的工作，很多的人都做电脑，一年也只有30000多。美国人非常妒忌他们，说你们外国人赚这么多的钱，而且扬言要在某年某月把他们杀得血流成河。30000美金一年就引起人家的眼红。你妒忌应当妒忌监狱里面的人才对啊，他们一年要花了40000多，还有人伺候，而那些钱都是老百姓的税金。那么这些犯人，你就不需要尊重他们了吗？因为他们做了不是人的事。当然，我们在拜访监狱的时候，看到人，有些人悔改了，有的人屈服了，后悔了，我们还是应当把他们当人。我们都应该后悔，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可是像那些做坏事的，他们已经丧失了人权，我们还要尊重他们吗？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做才算是正确的呢？我们应当把他们抓起来，感化他们，感化后悔以后，可能他比我们更接近耶稣基督还说不定的。因为教会的历史当中，大罪人并争共大圣人的例子不只是一个两个。那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教？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先在这里放一下。耶稣他是天主，这是最完美的天人合一。他在圣母胎中的时候跟圣母结合为一，那是最亲密的合一。他跟我们人类借着圣体圣死结合为一，犹是天人合一。保罗中途常常说，我们在基督内，基督在我们内。又说耶稣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枝，谁离开了我，谁也不能够做什么。后来耶稣祈祷的时候，他这样说，如同你在我内，我在你内，这是在路王福音第17章等等，讲的就是天人合一。保罗中途说，我们是基督奥体的肢体，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体的，所有的人得救的人在基督内，亚当新亚当，男女合而为一，我们整个的人都来自一个人，我们所有的人在天主内是一体的。全人类都是从基督奥体肢体的道理演变出来的。你怎么可以不爱人呢？怎么可以不尊重他人的人权呢？你尊重他的人权，就是尊重你自己啊。保罗中途讲耶稣奥体肢体的时候，眼睛不能够对脚说我不要你。基督的奥体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在基督内成为一体。我们既然是一体，我们是否要彼此相爱呢？如果我说我看到他就头痛， 我为什么要爱他呢？在将天人合一的时候，我们就懂了，因为他是我的肢体，我也是他的肢体，并且我们同是基督二体的肢体。难道我不爱自己的肢体吗？我的手可以把我的眼睛挖出来，但是没有人会这样做。相反的，手要保护眼睛才对。如果有灰尘在眼睛中，手就要帮助它去点眼药水。眼睛不能够自己不会点，但是它可以看，而且告诉手眼药水在哪里，然后手才可以去拿着眼药水帮助眼睛去点。所以每一个人都喜欢他身上的每一部分，没有一个人会恨他的身体。既然人是基督二体的肢体，我们怎么能够可以不彼此相爱呢？天人合一的道理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也是事实。我们将来的生活在天堂上，我们所有的人在天主内合而为一。既然会在天堂上合而为一，而现在却讲我不要你，我不要他，天主会这样告诫我们，你不要谁你就出去。这个道理如果懂得的话，我们就会尊重别人的人权，也会尊重他的神权。常常听人说在别人的身上看到基督，这句话说得非常的对。如果我们在别人的身上看不到基督，那么我们就不会爱人。天人合一不是说等到将来升了天堂才会天人合一，而是我们现在已经天人合一了。也就是这个缘故，在领圣体的以前，我们祈求说，求你宽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我们说了这句话，我们才敢去领圣体。在我们的心里，应该没有一个人是我的仇人。如果我去领圣体，但不愿意宽恕，不愿意去宽恕别人，我闭着眼睛去领圣体，并且说，主耶稣，我不要他。领圣体外形上是耶稣进入我们心内，实质上是我们进入耶稣内。我们在耶稣里边，耶稣说怎么办呢？你恨他，你不要他，那么我也不要你，请出去吧。如果我们懂得天人合一，我们应当把爱人的基础建立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才是我们的基石。我们要建立爱人的基础在基石上。这个道理如果懂得，我们不会不爱人，我们不敢不爱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算一体。要彼此相爱，不是嘴上讲讲的哦。在教会里边，神职人员也不禁的能够彼此相爱。两个神父在一起吃饭，谁也不理谁，打筷子战。他们相信不相信，他们做了弥撒，耶稣在他们的心里，或者更好说，他们两个都在耶稣内打架呢？如果这个道理懂得，我们才会真正知道什么叫爱人。两个人同时望弥撒，同时领圣体，一说了圣堂就抬杠子，就翻脸。他们知道领圣体领了什么吗？事实上，我们领圣体望弥撒，就是强调的就是天人合一。耶稣讲所有的法律都是建立在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且爱人如己的基础上。天主爱我们，天主创造我们，天主下命令叫我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且爱人如己，让我们能在天主内合而为一。如果我们彼此不相爱， 我们怎么能够合一呢？天人合一是我们一辈子要想要做的，这样我们并不会挑剔别人，我们会帮助别人，我们还有责任传教，因为很多的人只求现身不求永生。处事行事的要诀是观察、判断和行动，有了行动才能够观察，没有行动只有批评，所以我们要把道理活出来。天人合一就是基督在基督内与天主合而为一，与基督合一就是天人合一。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但是无论有多少的宗教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性的宗教，一种叫启示的宗教。大部分的宗教都是理性的宗教，只有基督宗教才是启示的宗教。什么叫基督宗教？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信仰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阿米尼亚教等等，都称为基督宗教。什么叫理性的宗教呢？理性的意义就是有劳苦才有收获，付代价才有报酬，就像有功德你才能够上西天，有好的行为才能够得到好的报应，这个叫做理性。唯独基督宗教不是靠功德，也不是靠善行。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不要功德或者善行，基督宗教的看法是一个人行善有做功德是人应当尽的本分，而且人再怎么样好的功德好的行为都不能够达到天主的标准，因为只有天主才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天主的启示是人如果要得救就一定要靠天主的恩典。大自然当中我们享用的阳光、空气、水都是天主的恩典的给予，我们无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就可以享用的。相同的，人如果要得救也是天主的恩典，不是靠自己人自己的功德。所以天主在耶稣在加拉大这个人书上第一章十六节说，天主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可见人的得救是要得到天主的启示。关于天人合一，我们就介绍到这里。